这个时候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新约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听我来读。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到第九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读经到此，愿神赐福给凡听他话语的人。很感谢主，今晚上陈志强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宝贵的话，他要讲的题目是侍奉三重点。我们这时候请陈牧师。
弟兄姐妹，这一个傍晚平安啊！我们感谢赞美上帝，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个蒙福的日子，星期天都是蒙福的日子，一起来敬拜侍奉上帝。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的这一个好行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等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自己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打破身体，流出宝血，他的宝血也有功效，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因信称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肯定，如果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们肯定能够100%能够到主耶稣，我们预备那永远快乐的这个天家。那为什么我们不要马上就回到天家呢？啊，地面上很多苦难哦，特别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这边痛，那边酸，这边很奇怪的。以前不知道什么是酸，现在有知道了哈。所以因为有一点年纪，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偏执很多事情，使我们掉眼泪，使我们有时候心理沉重，我们的叹息呢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不要马上离开这个世界呢？那么圣经其实很早圣经告诉我们，神存留我们的生命在地面上，让我们能够一生的当中这100几十年能够为主而活，侍奉上帝。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个罗马书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上帝的这一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上帝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一明白什么是救恩的话，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拣选啊，今天我们侍奉上帝其实是理所当然的。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当我们侍奉这个永生的上帝不是上帝的时候，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当然有很多很多方面。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从一个非常熟悉的这段的圣经，耳熟能详的，我们要思想三方面。这段圣经不但记录在马可福音，也在这一个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记录同样的事件，我们就看见其中的这一个重要性了。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事件呢，记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因此就让我们能够得着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我们侍奉的时候注意的那一个三个重点是什么。我们用三个问题已经打印在讲义里面了，那么这三个问题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甚至让这些问题来砸我们的心，使我们整个侍奉的焦点，如果我们离开了，再次能够把它能够矫正，能够一个很正确的侍奉的这一个焦点。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问题问的是 那么我们有抓住机会吗？玛利亚这位姐妹我们知道是一个抓住机会的这位姐妹，她会不会听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会听到吗？很多的时候牧师的声音是有那个催眠的功能的，我们一讲到的时候人家就开始睡觉了，那玛利亚没有睡觉哦。那主耶稣常常到伯大尼那个地方做客，就在玛利亚跟他们兄弟拉撒路的家做客。那在做客的时候当然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姐妹俩跟兄弟一家三个，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帮助他，但是一请这个耶稣来做客人的话，几个人，耶稣加上12个门徒，总共13个大男人来吃饭，原本是三个人吃晚餐，现在要16个人吃晚餐，那不简单不简单。所以这位大姐啊，马大呢，她当然要做大了，就匆忙忙忙煮很多东西，煮了怎么样呢？火这个在厨房里面那一个火很大，她的火气也大起来，所以就跟耶稣说：“耶稣啊，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呀，为什么你为着很多的事情来这一个烦恼呢？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坐在耶稣脚前来听耶稣的话，听耶稣讲道。所以玛利亚听到很多人没有听到的，门徒们跟着耶稣3年半19，听得到肯定比玛利亚多，但是门徒们没有听到耶稣所讲的那一个信息的那一个中心。耶稣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交给文士，或者被钉死，3天后要复活。玛利亚听见了，很多人没有听见主耶稣自己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什么？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见话说话，听到这个背后去了，听到墙壁了，听到不见了，或者我们有时候听别人是为着别人来听到。哎呀，很可惜，今天你没有来听陈牧师讲到哦，他讲到你讲到很真的，哎，为别人讲到，这不是主要我们这样听的，主要我们怎么样把道听到我们的心里，听到我们的脑海中，反复思想。玛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听见了，主要在一个被钉十字架了，怎么主要死了，她想一件事情，主的恩典在她的身上是那么的浩大。什么恩典呢？当然我想有很多的恩典，那其中一个恩典就是她的兄弟拉撒路死了，4天后主耶稣叫她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恩典，她要怎么样来报恩呢？就好比今天我们如果经过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病好起来了，或者我们的一个家人也差不多要死了，但是又好起来了，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报恩？我想我们一定要想把主耶稣配得的，把一切最好的，为什么最好的要献给耶稣呢？玛利亚就是这样，他想我到底能够献什么，我要奉献什么给耶稣，是耶稣配得的，应当得的，应该得到的，我最好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可以献给主耶稣基督？我想基督徒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常常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什么是主耶稣应当得到的呢？是我们家里是什么最宝贵的我可以献给耶稣？那这个玛利亚跟我们很多人一样，都是一个很普通再不能够普通的一位姐妹了。她看一看她的银行里面没有钱了，她看看她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看到什么？每一个犹太的女子都会预备什么？一个一瓶的真拿达香膏，作为出嫁的时候把这个香膏打破浇在身上。哎呀，非常的这一个温馨很香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但是这个是犹太女子一生里面所预备的。她说30多两银子啊，是一个一年这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啊，不像今天我们姐妹碰那一点点的香水，下个礼拜再碰一下，不是，这个是一次性用的 one time only， 打破就没有了。玛利亚舍得，玛利亚愿意，因为玛利亚怎么样，看到这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我很喜欢这段经文的那一个形容，这一瓶什么，这里说有一个一瓶值贵的什么真拿达香膏。他为什么要强调真呢？因为有假拿达香膏嘛，有山寨版的嘛，有不懂在哪里做的嘛，有掺杂的，但是他把真的给主。今天我们敬拜主，我们服侍主，其实也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在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你没有把真的给主呢？那更重要的是什么？那一天他在想，那一天他知道是一个机会，因为如果那一天的机会一失去的话，可能没有机会再把这个香膏，即使他要的话，也打破在耶稣的身上，没有机会了。所以那一天他抓住机会， 所以我们问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在侍奉的这个重点里面，我们抓住机会吗？事实也告诉我们，那一天如果玛利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那天过后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在第七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自己已经暗示你们不常有我，而且在第八节后面那一段说什么？原来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真的不久之后主耶稣就被抓了，挂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过后呢，有一些姐妹啊，因为那个是安息日，安息日过后在主日的早上，有好几位姐妹，还有一个叫玛利亚了，哇，就跑到坟墓要膏耶稣，拿了香膏，哪里知道连膏一个死的耶稣都没有机会，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你就看到仅仅那一天玛利亚看到机会，玛利亚抓住机会，玛利亚认识机会。我们问我们自己，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机会吗？我们认识机会吗？我们把握机会吗？我们抓住机会吗？什么是机会？什么是机会？希腊他们对这些的机会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一些的方法来表达。比如说讲到这一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说世界是一个很有力的人，把整个世界这个地球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么呢，这一个机会是什么呢？他说机会是这个叫做名叫凯洛斯，是宙斯的儿子。宙斯是希腊的众神之神，所以呢，这个凯洛斯呢，宙斯的儿子，他很会跑，他跑步很快，但是他看迎接你来的时候，这位机会来的时候，你看不出他，因为很多的时候他就跟很多人一样，他一点跟我不一样，他前面有头发，我没有。但是这个凯洛斯呢，后面没有头发，我还有一点点。那么呢，因此当这个凯洛斯这个机会走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你以为这个不是机会，但他一走过，哎呀，机会啊，机会啊，怎么办？你要抓住他的头发，后面没有头发，光溜溜，抓不住了，机会一跑过去了。那么呢，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连他的父亲宙斯啊，要抓住都抓不住啊。所以这就是机会。其实从圣经告诉我们，机会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一切的真机会、好机会，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的时候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今天晚上是一个机会，我们抓住了。刚才我们有奉献，这是机会，我们抓住了。那么但是有一些的机会仅仅是一次，那一次的机会一过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我们读到这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以利沙先知的，是不是？是不是伊丽莎先知那天他在耕田的时候，用这个十二对的这一个牛在耕田的时候，以利亚先知来了，就把什么把他的话语放在他的这一个身上，意思是什么？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了，不要再做这个农夫了。那以利莎怎么样？仅仅一次机会，好，抓住机会，这个杀牛焚犁，把那一个犁的这一个耕田的犁把它砍破了，什么意思？破釜沉舟，没有在这个走回头的路了，义无反顾，好，抓住这个机会，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所以有时候机会是很多次，但是有时候机会也是仅仅一次。什么是机会？机会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有时候是很隐藏的。比如说玛利亚，她能够听到很多人没有听到的信息，虽然是隐藏，但是圣灵感动他能够听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但是有一些的机会是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曾经医治十个大麻风过后呢，全部都好了，应该做什么？感恩，感恩，大家应该回到耶稣的面前感恩。但是几个回来？一个，还是外邦人。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没有抓住那个机会，非常的可惜。那机会又是什么？有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机会是包装在苦难，包装在这一个危机，在试炼的当中。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比如说就业的约瑟，他仅仅没有想到他从17岁之后被卖到这个埃及里面，那十多年，接下来十多年在苦难中试炼中，但是这是神自己所包装给他的一个机会。或者我们想到约伯，哇，约伯真的是很苦，苦的就没有再苦了。我们看到他，但是当他回头再看的时候，他看到这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包装的机会。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跟生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碰见一些不如我们心意的事发生？我们是不是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呢，也在这个苦难跟受苦的当中？那我们审查自己，如果不是我们因着犯罪的话，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神自己把我们前面的这个机会包装，用这个苦难把它包装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忍耐，我们走下去，知道这是神自己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使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当中，虽是很不容易，但是仍然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艰难饼、困苦水，但是经过之后，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教师、圣灵、圣经不再向我们隐藏了，他要跟我们说啊，有时候我们要向左了，有时候我们要向右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心中圣灵感动我们，上帝的话提醒我们，这是正路，走下去吧，这是机会。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教会真的失去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在宣教史的当中，在宣教的历史里面，也是很多的黄金的时间、黄金的机会也失去了。我在读宣教史的时候，读到一个宣教的故事。一个宣教士，他到这一个比较落后的这一个是国家去，跨文化的这一个部落，一个少数民族去。在那个地方他去的时候，不是马上可以传福音哦，还要学他们的语言，过要把他们语言翻译成做成文字，过把圣经翻译成这一个文字，过去开始教导这一个圣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少说也好几年的时间。那但是他们在教导的时候呢，这些人不像我们说这是圣经，这是圣经，对他们来说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他们说这是 God's talk， 上帝说话，上帝说话。所以当他们一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在跟我们说话。一天这个宣教士在这一个森林走的时候，就碰见当地的老这一个村长，老村长就跟他谈话，老村长就问一个问题了，他说你们的教会在英国有上帝说话几年了？他说差不多有200多年了。老村长静了一下，过老村长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的公公在这里长大，过后在这里死了，没有听见上帝说话。我的爸爸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死了，没有听见上帝说话。我在这里长大，现在我老了，我才听到上帝说话。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来？我们想到多少时候那个机会已经失去了。弟兄姐妹，在这2年的当中，疫情下，我们是不是也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呢？我们想到很久我们没有唱诗了，我们盼望我们在家里面好好唱诗，我们的嗓子没有 exercise， 以后不会唱诗了，懂吗？这个嗓子要常常练的。我们看到当我们有机会回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已经没有报佳音了，我们没有这一个短宣队了，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机会，会失去的，会失去的。这一次的疫情告诉我们，在家这一个视讯，这一个空中的敬拜好吗？当然在没有办法之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什么事情？有时候太过干扰了，是不是很干扰大家在那个地方敬拜，敬拜到那边因为礼拜天嘛，礼拜天呢是有时候家里每个妇女都说什么很好晒衣服嘛，因为 Sunday 是太阳的日子，晒衣服最好的 Sunday 所以呢大家就，但是那一般有时候就变成 rainy day 下雨了，你再听陈牧师讲到了，牧师讲到精彩还是下雨，要收衣服比较重要。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干扰，那有时候呢小人国在那边这一个敬拜了，那现在荧幕是这么大，又没有外来的这些的约束，我们现在有外来的约束嘛，对不对？所以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的属灵的约束，在家没有这种属灵的约束的。所以有时候一个那个荧幕，哇，那个人的脸很大的时候，因为我们看电视嘛，那脸很大的时候有什么奇怪的动作，小人国就在那边笑了，哇，气得要命，有时候在敬拜的当中发脾气。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干扰。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回到教会了，现在这一个一切的什么这一个区啊什么区都没有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那一个心情收拾一下，回到教会一起来 敬拜侍奉上帝，不要再让这些机会失去了。我们最近也是很关注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在战争的时候，这几个星期当中，刚开始不久呢，就有一个人收到从这个乌克兰的一位牧师寄来的一个信息。信息里面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发这个信息给你们了。那我的家已经给这一个给这个兵丁呢，给这些兵呢，兵士呢，占用为他们的军事的基地了。我们的教会现在打开，就让那些的有需要的人，有没有家的人，有需要帮助的人，有生病的人，成为来到他们。现在我们不懂情况怎么样，可能教会也不可以用了。好，我们不知道。不过过后他告诉我们。”但是我不会离开。很多人，我们看到整100多200万的人已经变成难民走到这些的其他的国家去了。但是呢，这个牧师说，我跟我的师母不会离开，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上帝现在给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侍奉跟服侍的一个机会。他认识，这是神给他的这个定的这个岗位，神赐给他的这一个所定的这一个岗位。所以这是给神有时候给每一个人的一个机会，所以主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在过去的日子让太多机会从我们的手中过去。你认识在你手中神放什么机会吗？你认识在你的前面有什么的机会吗？主自己帮助我们抓住机会。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信主的朋友，可能我们正在听这一篇信息，在视讯上，在空中敬拜听这篇信息，或者我们在这里有一两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已经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能很多次，可能是今天晚上你是第一次听这样的福音。但是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救主。一旦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从死里复活了，为我们预备永远快乐的天家，在当我们不在这地面上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信耶稣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很肯定我们能够到永远快乐的天家。我们有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快快相信耶稣？你说或者我们等，但是有时候机会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诗歌很清楚告诉我们，请主来，请主来，他在心外叩门，请主来。如果一离开，机会不再来了。请主来，请主来，他在心外叩门，请主来，如他离开，机会不再来。多少时候机会失去？所以朋友们，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你跟上帝说，主耶稣，我要相信你，我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求主进入我的心，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抓住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呢，让我们也在另外一个层次，我们说，主啊，你请你来，请你来，让我也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更加的热心来服侍你。过去我的冷淡要变成今天的火热，过去我的这个随随便便要变成今天我认认真真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服侍我们的上帝。当然这需要圣灵的帮助，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不会，也看不到机会。但是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敏感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看到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我们的上帝。第二个问题我们问的，你尽所能了吗？因为这是主耶稣对这个玛利亚所说的。当玛利亚这样的奉献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当然要付上代价的，当然要面对很多人的指指点点，甚至人的责备等等，批评等等。但是这是他所能的，他愿意。那天他知道这是机会了，哎呀，主耶稣来到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西门的这个家来这个开感恩礼拜了。哎呀，感恩这个西门呢，他是长大麻风的，哦，过耶稣医治他是非常的高兴，开一个感恩礼拜。哇，请所有的朋友，这个不是玛利亚家，是西门的家。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在犹太的社会呢，这个 男人呢是比较看重这一个注重男人的，以男为主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半躺着，犹太人的习惯，姐妹通常是比较靠边站的。玛利亚这位青这个比较青年的这个姐妹呢，就在那个地方，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耶稣要死了，要上十字架了，我要把这个香膏献给耶稣。他说这么多人要怎么样 ？Excuse me！ 哎呀，让开一个，躲龙躲龙，像！哇，这个女子真麻烦啊！这个女子为什么给我们这么的苦呢？多的麻烦，跑到耶稣那边，打破了，交在耶稣的头，耶稣的脚，为什么这么浪费？哎，耶稣的门徒骂他哦。为什么耶稣的门徒骂他？因为他是贼啊！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为什么这么浪费？多少钱？30多两银子，30多块。哎呀，我们说30多块，这个是属于啊，30多块买吃一顿饭可以吗？不是，在当时30多两银子多少？一年的普通工人的一年的薪金，而我们这里都是普通工人，你一年的薪金多少？5万、6万、7万，一次过奉献，心脏病爆发，哇，很不容易，痛啊！为什么我们会痛？因为我们的钱跑进我们的心了、啊，所以要拿出来要开心，哇，开心不容易。不，真的有时候奉献要开心的，懂吗？你奉献到开心吗？奉献箱在哪里？奉献箱在哪里？我们很久，现在大家都会用二维码了哈。其实当我们回到的时候，慢慢要学习把奉献看得见的要带到神的面前，谦谦卑卑。所以戴少征牧师告诉我们啊，他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他说有时候我们要奉献啊，奉献痛啊，因为那个心很痛，但是怎么办？后悔了，跟牧师说，牧师我奉献错了，请还给我，不是这样，怎么办？他说继续奉献，奉献到不痛，哇，这个很高的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了累了，用很多时间了，怎么办？继续的服侍到这个力量，上帝再次重新给我们力量。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一个人侍奉是不是等要死掉，没有，还没有，如果有你告诉我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上帝，我要问我们一个问题，耶稣对玛利亚所说，他所做的是他尽他所能的，他所拥有的就是那个真拿达香膏。很多人可能奉献的比他更少，好像那个穷寡妇奉献那个2个小钱罢了，不过也是尽他所能的。有很多人奉献的可能比他更多，但是有是不是尽他所能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奉献多，有些人奉献少，那么问题是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吗？不单单在奉献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侍奉我们有没有尽所能的？我今天站讲来讲道，我们没有尽我所能的，我们今天做学生的学习，我们装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一个追求，我们的认真，我们的敬拜，每一次有没有尽我们所能的吗？我们都知道主自己的标准是什么，尽所能的，不是什么的效果，不是什么的成就，不是什么的这一个成本的效益，不是。那一天当玛利亚把香膏打破的时候，香气充满整个房间，大家都享受了，非常的香，但是第二天就没有了。那问题是什么？重要的是什么？重点是主满意吗？主非常满意，主耶稣非常的满意，他说由他吧，因为他是坐在我的身上，他是做一件美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满意玛利亚的侍奉，我们问我们尽我们所能的，主满意吗？我们都知道主量给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不一样，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多一点，一些人少一点，但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忠心吗？我们良善吗？我们是仆人吗？我们有尽所能的吗？有一天当我们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主要我们都盼望主对我们所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想当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这句话，今天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吃亏的，我们为主所流的每一分眼泪，每一滴的泪水都不要紧了，都无所谓了，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吗？美国的总统，第39任的总统是这一个 Jimmy Carter， 卡特总统。那卡特总统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在1946年他从这个加入这个海军的这一个训练学校，那么他成绩非常的优异，他在这个800多人的里面他排第59。你说59好像很不好，不是啊，是 top 7%， 前面的 7% 的人非常的优秀的成绩。那么过后他毕业之后呢，他是这一个少尉，就两年后就参加，就要申请一个当时的美国刚开始这个核子潜水艇的这个潜艇的这一个计划，由当时的一个上将呢海曼里克夫这一个Hyman Rickover 来负责的。那么呢他去申请的时候，这一个核子的潜水艇的这个计划的时候，这个里克夫呢亲自面试每一个这一个申请者，那么听他们说，当时每一个进去的时候面试2小时，出来的每一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跟你说，你什么的题目你都可以说，我就问你，可以从天文、地理、文学、音乐、艺术啊，这个策略、军事等等。他说你出什么问啊，你提什么的问题，我就问什么的问题。所以呢，当卡特进去的时候，当然我们问或者提出一些的题目是我们比较胸有成竹的嘛。所以卡特就进去了。当他把一个题目，无论是策略也好，无论是军事也好，或者这一个音乐也好。当这个里克夫问他的时候，越问他发现到卡特发现到他越来越多事情不知道，越来越在这个上将的面前好像越来越缩小了。最后这个里克夫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在这个海军的这一个学院里面成绩如何？哇，现在可以有这个救星来了。他这个卡特就是挺起胸来，我的成绩还不错，在820个人里面我排第59名。他等着这个里克夫来称赞他，但称赞没有来到。里克夫只是问一个问题， Do you always do your best? 你是不是每一次都尽你所能的吗？卡特说要说有，每一次要讲的时候，不然现在静一下。哎呀，有时候这个策略应该更好的策略我没有想到，这个计划有更好的计划我没有去应用。过后他就小小声说没有。过后李克夫就问多一个问题，面试就结束了。他问题只是两个字， Why not? 为什么没有？面试结束了。但是当然最后他被这个录取在这个工程里面，这个计划里面。卡特自己说这两个字，这个问题 Why not? 为什么没有？尽我们所能的，成为他一生的很大的一个动力跟一个激励跟提醒。过后他的自传里面，他自己 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把这个传记的这个书名名为 Why not the best? 为何不是最好的，或者为何没有把尽最好的献上。亲爱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大家要站在我们的大元帅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或者主会问我们，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能的吗？主，我们在这地面上生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恩惠，他赐给我们这样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尽我们所能的来侍奉我们的上帝？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提醒，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有保留，多少时候我们有放慢一点脚步，多少时候我们盼望我们稍微能够怎么样，我做够了可以轻松一下。不，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得着圣灵的提醒，尽我们所能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称赞玛利亚，他不要难为他，因为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们感谢上帝。我很喜欢看墓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一个习惯看墓碑哈。我有时候到这个坟地的时候，这个坟场的时候看墓碑，看看会不会看到我的名字。哎呀，看没有了。过后呢，就看有时候看到这些人写这个，这些人写那个。有一个墓碑不在新加坡，他的墓碑是这样写的：他尽他所能的。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墓碑。我不敢写，因为这句话的评语太高了。但是谁写的？在哪一个人的墓碑上？事情 不知道，是一位写诗的姐妹，叫做芬妮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她一生里面写了8000多首诗歌，在她的墓碑里面就写了这一句话，她尽她所能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我们恳求主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生的当中常常尽我们所能的。那如果单单是抓住机会，把握机会，如果单单是尽我们所能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也是这样的做，他们看准机会，他们这一个尽他们所能的，他们成为成功的人，他们成为世界里面很有名望的人，好像这一个秦始皇、凯撒或者亚历山大或者这些很多很多很名望的人。但是呢，当时间一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是过去了，没有所谓的永恒的价值。是不但是要有这一个看到有机会抓住机会，不但要尽我们所能的，重要的一件事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在第6节，耶稣说由他罢了，由他罢，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那么在第8节，主耶稣再说最后一句话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原来不但要抓住机会尽所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还要坐在主的身上，这才是有价值。今天如果我们是很优秀的一个毕业生，今天我们如果是恩赐非常强的一个传道人，如果只是为自己而做，那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主耶稣自己说，坐在他的身上，不是为主，一切都是没有价值。施达德，剑桥七节 Cambridge 7, 剑桥七节之一施达德啊，先到中国，毕业之后，从剑桥毕业之后先到中国，后到这一个非洲，他讲了一句话，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生命只有一次，瞬间就过去，为主所做之事必永远长存。是的，世界上很多人会忘记我们，但是主不会忘记。戴德生的名言我们常常都知道，戴德生说什么，我若有1000磅的阴茎，中国可以群树之旗，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常常停在这个地方，其实在他的书里面其实还有下文，下文更重要。下文说什么？不不不是中国，不是中国，是基督，是基督。原来他知道是坐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这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人为主受苦，为主殉道，帮助人做自己很不愿意做的事，为什么？为耶稣，为耶稣。有一个宣教士，人家问他，你喜欢在你这个工厂吗？来到这个离你的家这么远又很不舒服的地方，你喜欢吗？这个宣教士看他的帐篷，有时候他说动物跑进去弄到肮里肮脏很不舒服，这个地方的气候又不好，有时候传福音的工作又这么很难，他说我喜欢吗？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但是为了主，但是主的爱激励我，不要紧，不要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坐在主的身上是什么意思？我想第一，坐在主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了。如果把一杯凉水倒给一个小子喝，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说，什么？谁是小子？这些弱势的，这些有需要的，这些比我们软弱的，比我们更加的这一个没有的。那我们今天有，我们要怎么样？坐在这小子的身上。可能这小子就是在你旁边的一个朋友，在你家中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你所认识的一个弟兄姐妹，你有坐在他身上吗？在这2年的当中，有一些人真的是很有需要的，在接下来的日子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会有需要的，可能是灵性上的，可能是生活的。坐在主身上，就坐在这小子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第二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的肢体身体，弟兄姐妹是这个身体中的肢体。所以当你坐在主的身上，其实坐在教会。所以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在教会的奉献，你在教会的这一些的侍奉，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当你帮助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鼓励他，你打一个 WhatsApp 给他，发一个 SMS 给他，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他一句安慰的话，在他需要的时候扶他一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是什么？ 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为了主的荣耀而坐，这些我们明白，不是为着自己，为了主的荣耀。什么是坐在主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为了主，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受苦，甚至我们愿意吃亏，很不容易的吃亏。我认识一位弟兄，也是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参加一间教会，他们有社工的这个社会的事工的帮这个事工社会的事工，所以就帮助一些跟一些的比较有需要的人这一些比较基层的人做朋友，那么就帮助他鼓励他们，盼望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不过他常常说这些人有时候就跟他借钱啊，那么呢这些借钱的人啊，就你知道一借就是没有的啦。不过这个人就常常不用紧啊，十块二十块。那么越借越多，有时候借到几百块，过后一次借到两千块。我说不只是一个吧，他说是有很多个。我问他，你没有从这些人里面忽然间经历到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信耶稣啊很好。他静了一下，他说我没有这个福气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听了好像有点傻哦。那么呢，我说这你不会觉得不平衡吗？好像哎呀吃这么多的亏。他讲一句话我听了非常感动，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没有按照我所应当得的报应我，所以今天有时候我坐在人的身上，即使什么都没有看见但无所谓，这是我所能够做的。我想他知道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恩典，因为他先从主自己的恩典领受主的恩典，得到主自己的怜悯，所以他说主我没有主没有按照我所应当得的来报应我，今天我能够做什么就是做这一些。弟兄姐妹，我看见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坐在主的身上，他这样做的时候即使吃亏他也愿意，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抓住机会吗？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尽我们所能的吗？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坐在主的身上吗？刚才我们说施达德他其实那首诗是很长的，然后最后这一句我要读给大家听，最后一句说什么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And when I am dying, how happy I'll beIf the lamb of my life has been burned out for thee. 好，简单的翻译是什么？生命只有一次，瞬间就过去，为主所做之事却存到永远。当我将离世，我心何等喜乐，得知我生命的灯完全为你而烧尽，坐在主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然这也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提醒我们看到抓住机会，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尽所能的，我们更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来坐在主的身上，以致我们看见或者我们听见主说，耶稣这里说到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姐妹，在主的身上，在主的教会，在各弱小的人的身上做一件美事吧，虽然没有人记住，但是这里说主必定纪念。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满心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您自己的话语里面能够再次得做提醒，你给我们多少的机会有时候我们错过，多少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充满保留，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主坐在自己的身上，为了自己的荣耀。今天傍晚我们在这里向主祷告认罪，求主赦免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求主继续让我们前面的道路侍奉的道路，主啊，你的圣灵再次提醒我们，你的话语再次光照我们，以致我们愿意抓住神所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机会，尽我们所能的来做主所托付的事情，也是我们常常被提醒主啊，为了你坐在你的身上，就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